好，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啊，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恩典之下。那这句话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正确的解读呢？不少人就认为，一讲到律法，马上在头脑里面就呈现旧约圣经里面的十诫啊，或者是其他的清规戒律。犹太拉比他们照着妥拉里面所讲的，特别整理了613条诫命里面呢有365条是叫你说呀，不能违反不能做的，然后剩下248条是叫你说这些是应该做的如果你不做的话也算是犯规。看，如果从立法是带着一大堆的规矩要叫你去遵守的话，那特确是一个苦差事不大容易去遵行。如果说我们不需要再被这一些诫命规矩所捆绑的话是自由的活在恩典里面，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些律法完全可以废掉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在圣经上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他哪怕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乃是要成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说好像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真的明白保罗讲的这句话的含义呢。因此我们就必须从原文字典的角度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为律法这两个字下定义的。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圣经的原文字典，就可以看到他对律法的定义是律法和婚配这件事情连在一起，而这一种婚配呢最主要是指着婚配食物甚至是婚配饲料给动物比方说牛啊羊啊马啊这一些牲畜而言的。那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解释之后，我们就觉得和原来我们所理解的律法是指着一大堆的清规戒律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从婚配这两个字来看问题的话，那现在整一个世界实际上都是落在律法里面嘛因着整一个世界的运作系统就是一个律法系统，是不是现在不管是那一个国家，或者是穷人，或者是富人大家都为着婚配的问题在那里伤脑筋嘛，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婚配到多一点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想婚配到好一点的东西所以呢，这一个为着婚配的问题在哪里你争我斗，为着就是夺取多一些的资源，得到多一些的好处。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呢，人类历史这几千年来就是一直围绕着这一个婚配的问题在那里吵吵闹闹摆不平嘛，是不是？从这个点上来讲，我们是完全落在这一个律法里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信仰，实际上整一个世界的系统就是一个婚配的系统，就是一个律法的系统因此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就明白说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律法不能废除，因为如果废除的话，那根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这些人就没有地方去活了，是不是？这一个律法不能废除，就是指着我们每个人面对的这一个世界的分配系统而言的。那好了，主耶稣又说他来要成全这一个律法，什么意思？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恩典它是代表和主的同在，这个恩典是代表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以后就还神我们，让我们错的地方犯罪的地方改过来，这样子呢所有的人就能够活在一个和谐的气氛里面。这就是恩典能够成全律法的原因因此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是活在律法系统里面，但是呢主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超越以往历史的这种框框，这种恶性循环。特别是这次他来的时候，将在世界上展开一个崭新的千年国度这个千年国度就是照着恩典来运行的，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必然为人类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新环境当这个新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加上主耶稣在地上作王，所以呢，整一个人类的历史就通通将被翻转过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盼望说，主耶稣啊，你赶快来吧，就是希望说这一个世界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嘛。好，下来，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同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律法的本身，它是为了让我们知罪所以它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罪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当律法来到的时候，就让我们知罪了因着这样子的缘故，他又说了一句话说哪里的罪想多了哪里的恩典也就多了这句话呢，经常给听的人带来那种困惑一方面从字面上来讲，似乎说这个罪想多了，那恩典也结着想得更多，你再犯罪你犯罪再多也无所谓因为你那边犯罪，我这边恩典就来了所以马上就把你给解决掉了但是保罗怕我们误解，所以他马上讲了这句话后又补充了一句，说是你注意听可不是说罪和恩典的关系是让你随便去犯罪，然后呢那边恩典就来帮你摆平不是这样子个意思的。好，那怎么样的去理解保罗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罪呢就好比大火不管是你家里被烧了还是现在这种山林的大火这根火就等于说是象征着罪那么呢当罪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打911叫这个救火车来所以救火车一来呢就把这个火灭了。那如果你这个火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可能一辆救火车就不够用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救多一些的这个救火车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情形如果你把它当成罪越多恩典这边显明越多去理解的话似乎说也有一点道理，是吗？但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实际上这并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人误解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子去正确的理解保罗所说的这个罪显多了，恩典就显得更多的含义呢？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比例来说了当我们进入恩典的时候，是等于说上帝就给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每个人画了一块橡皮擦，就相当于说本来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张白纸，那你现在犯罪了，就等于在这张白纸上写了一些黑字如果你犯的罪越多，那你这张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乌黑的字，就证明说你犯罪那个数量程度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上帝要做什么呢？他给你了一块橡皮擦，就你自己去擦他不是说从天上派天津天使来帮你的忙，不是的，他就救你。好，现在你知道罪了吧因着现在神的恩典临到，所以呢，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到这一张白纸里面写的黑黑麻麻的字，所以呢，现在神就用你自己拿着这一块橡皮擦把这些东西给擦去这就是一个除罪的过程，完全是你自己要动手去擦的。而且你知道这张白纸相当于是你的身体，所以呢，你在擦的时候还不能够去损害到你这个身体呢所以过去在中世纪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的修士修女修士，那他们呢就以为说我现在只有苦待己身拼命的抽打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呢可能犯罪那个程度或者是犯罪的那个次数就减少了。但其实这不是解决的方法嘛，因为呢你把这个身体打烂了，就好像你现在把这一张纸都捅破了，那你这张纸都捅破了，你现在去擦来擦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从这一点上你就明白了，实际上神是告诉你没错，橡皮擦拿着你的手你要去擦，那如果你犯的罪越多，这个白纸上的字就越多，那擦到你手酸了你的问题可能还解决不了，何况你一方面擦，一方面还要保存这个白纸这个身体的整体性不能去损坏它。所以你看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不犯罪是吧？所以你一不犯罪，这张白纸上就没有黑字而这样子的话，就是恩典又在你身上发挥的作用了，也是恩典给你的目的，就是让最后罪通通消失了然后你也不用去擦了没东西好擦了，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和神真正的同在了所以呢保罗讲的这句话就是这样子。那现在你明白了，恩典可以成全律法，恩典也可以使你不犯罪所以不论是从那一个角度来看，恩典太重要了，是不是？好了，现在把保罗讲的这两句话，我们最容易误解的两句话都跟你解开了所以接下来紧紧的抓住恩典吧，只有它能够改变你，只有它能够把你带进永生。